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哇，我们今天到了17分，道环兄忍耐了很久了。我们今天要介绍9月份的科学人的几篇文章，其中还包括道环兄自己的两篇文字，一篇专栏和一篇书评。另外我们还要介绍几则科技新知。道环，你听过那个有鲨鱼的故事吧？
没，我们没时间扯那个东西。我跟你不同一代。
谢谢你。
我跟你不同一代。
来吧，我们来先讲喂基因真有用。
没，我要先讲这个，先介绍一下，全国纳米科技应用创意竞赛。那这是八月中，我有一个机会啊，很荣幸去参与这个竞赛的决审。那我也参与了颁奖典礼，所以我看到了许多年轻的朋友，那他们的确是这个花了很多的努力啊。
2006年第一届全国纳米科技应用创意展。
对，那这个今年就是2006年这一届是第一届，就是这是新创办的一个全国性的科技比赛。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纳米科技是我们国家重大的这个研发的
重点研发的，
对，那也对它寄予非常大的期望，希望它将来能够在我们的产业上啊有什么样子的进一步的发展。
是，
那所以政府事实上每一年投资在纳米科技的教育上，事实上那个经费是达千万元的。那所以事实上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关于纳米科技的这种教育的资料已经制作出来了。那这个总筹划的单位其实大概就是工研院。
是，
那从今年开始，那他们还想到一个新的点子，就是要激发全国的学校还有我们社会上对纳米科技有创意的人，他们来参加一个竞赛，然后一方面是要鼓励创意，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鼓励观摩。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我记得我们在这边也介绍过，像美国都有常年性的每年定期举办的这一类的比赛。那你譬如说像机器人大赛啦等等之类的，那这都行之有年了。那我想我这个纳米科技应用创意竞赛
是
将来又会往这个方向发展。那今年只是第一届，那由于第一届事实上是在草创时期啊，那广告登出去以后跟截止收件时间啊，最多好像只有2个多月，所以大家都是匆忙上阵。那不过即使是匆忙上阵啊，我在决审比赛过程中，你所看到的一些想法还是相当的不错。那例如有一个点子，我其实是蛮欣赏的，可是由于这个我们一二三名都已经出现了，那这个点子我们只好有遗珠之憾。那这个点子就是利用纳米碳管，用高张力的纳米碳管来代替高压电线线缆里边的钢丝。我相信我们这个在高速公路走的时候看得最清楚，我们经常看到高压电线铁塔。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到，像这种高压电线铁塔啊，为什么就是说两者之间的距离是那个样子的。就是说那两者之间的距离到底是怎样用什么方式来计算出来的。
是，
那基本上都跟这个高压电线的电缆里边所使的输送高压电的电缆本身的重量有关系。那这一个电缆，那这个为了要使得它有足够的强度，那使得不怕这个风吹等等之类的自然力量，那所以我们要混入钢筋，那所以高压电线的那个电缆事实上是非常的沉重的。
是，
那假如那个电缆本身非常沉重的话，所以你输送高压电的铁塔就必须相当的多。也就是要每隔几百公尺你就必须要设一座铁塔。
是，
所以这个点子也很非常有意思。这个点子就是它利用这个高张力的纳米碳管来取代这一个钢丝。那纳米碳管是非常的轻的物质， 所以最后形成的高压电输送电缆会变得非常的轻。
嗯哼，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高压电的铁塔哈、哦，它的距离可以疏远一点。
是，
所以
就少建一些铁塔，
一点不错。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好处？
不，这一个点子，你别的不要讲。第一个，你可以省很多的这个钢材；第二个，你省高压建造高压电铁塔
的
成本。
是的。
那这点子本身，
也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连电缆本身都要整个换掉。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子。那事实上是这是由德明技术学院的老师跟同学一起想出来的点子。那这点子相当不错的。
是。
那我们。
可是你刚刚说他并没有得到
没有得奖，没有得到前三名。
哦
所以你知道这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哦。这一次虽然是这个比赛本身是匆忙上阵的，可是事实上还是有不错的这个点子出现。
嗯。
那我想主办单位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以后要常年的举办这么样子一种的竞赛，每一年的定期这个来比赛。
嗯。
所以我来利用这个机会啊，来告诉有兴趣的朋友。你随时从现在开始准备都来得及，你基本上就是等到明年的第二届的纳米科技应用创意竞赛的办法出炉了以后，你立刻就可以上阵了。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其实是锻炼自己也是学习的一个机会。
所以明年还会再办这个？
绝对会
啊、还会变成将来慢慢就会变成一个有传统的科学家。
一点不错。那事实上大家只要打全国纳米科技应用创意竞赛这几个字进入任何一个入口网站，你就可以找到他们的网页，你至少可以看到第一届竞赛的这个基本的资料，以及他们那些得奖的作品。
你再把刚才太长了那一句再讲一遍。
第一届全国纳米科技应用创意竞赛。
好，全国纳米科技应用竞赛。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喂鸡真有用。
我想我们还是先从一篇我朋友的这个专栏开始。
你为什么在事前跟我讲你要先讲那个，后来你都不先讲那个？你每次到现场就给我出这种状况，是不是这样？
那出状况的主要是你，不是我。我也跟你讲过，我第一篇我要谈那篇专栏嘛，因为我觉得这篇专栏是大概这一期这个科学人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篇了。虽然这一期科学人有许多的主篇章，我们、
你要谈的是那个形上级吗？
对，形上级就台大物理系教授高丽泉所写的这个专栏。
是。
那我跟高丽泉是好朋友了。那不过他写这个专栏事实上是最近才开始写的。那他写的形上级一刚开始他的始意我大概是蛮清楚的，就是事实上有很多科学概念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人人都可以上口。
嗯。
可是实际上其中学问很大，这个在绝大部分的日常用法里面可能都是错误的。
是。
那所以他就写这个专栏，目的在讨论这一类的问题。那九月号的形上级，那基本上讨论特异功能。
嗯。
那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针对性，这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话题，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异功能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好奇，然后有甚至在学界也有许多人使用所谓的似是而非的一些理论，说我们口耳相传，甚至在媒体报道了那些所谓的特异功能，是有意义的现象。那我想高永泉在这一篇形上集里面就特别提醒我们，就是根据我们最好的知识来判断。
嗯哼。
那一些特异功能最好的解释那就是魔术。
啊、哦。是手法。
对，一点不错。
嗯。
所以这里面事实上是牵涉到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科学的问题。
嗯。那我的好朋友李四成。他
是吗？
他是个推广魔术的人，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不，可是那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自命为世界级大学的校长敢玩这种魔术。
嗯。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质疑。
这我真的不相信。
你不是不像是一个没有胆子的人。
而且台湾大学是受国家或者是我们的政府的资源最多的一个学校。
嗯哼。
那这样子的一个学校应该是负有非常严肃的一个任务的。
是。
那提倡怪力乱神是不对的。
嗯哼。
OK, 所以我认为这篇形上级是
就高永泉先生提醒我们，如果你要解释什么是特异功能以及它的魔法或者是什么，那最重要的一个了解管道就是把它当魔术，
一点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通常流行的辩解的方式就是说，有许多的这个现象，一刚开始这个。都不为世人所接受。
对了，
那后来都
很多人用那个什么伽利略来讲，
证明为真理。那哥白尼伽利略是大家都最喜欢举的例子。
是，
可是大家从来没想到过，哥白尼伽利略五百年前的人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现在拥有的知识已经比伽利略哥白尼当年多了不知道多少。
嗯哼。
那所以你现在实在是不大容易随便推翻既有的科学定理或已经有的科学知识，然来接受任何类似魔术的东西，把它当成所谓的科学真理。
嗯哼，是的。好，接下来终于可以到那个我很有兴趣的伪基因真有用。哦，什么叫伪基因？讲一下。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嗯，
那我之所以挑这篇，事实上是有意思的。
嗯，
这个因为我看到一个数字，我看到一个数字。
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们过去曾经介绍过这个宇宙。
嗯哼，
这个宇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事实上啊，那个用肉眼可以看得见的部分，是我所谓的肉眼，是包括使用这个
望远镜
以及太空望远镜，
是
甚至这个利用太空探测器所传回来的各式各样的资料，
是
那就总而言之，就是利用肉眼所能看得见的这个宇宙啊，是只占整个宇宙质量的2%，
2%，
那整个宇宙有75%，那是所谓的暗物质、不是所谓的暗能量，那有23%是所谓的暗物质。
嗯哼，
那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肉眼看不见，
嗯，
需要运用特殊的装备才能侦察得到。
是
OK， 那其实基因组也有类似的现象。我相信大家有一些数字大家都会背了。我们人类的基因组里边总共有300,000个碱基。
嗯哼，
那这300,000个碱基里边，事实上只有2%。才跟基因直接有关系。
嗯，
那剩下的98%，那我记得我们在过去读书的时候，我们就随口说，那就是垃圾基因。
嗯哼，
那我们现在由于我们的知识已经更多了，特别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完成了，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比较精细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说人类基因组里边有300,000个碱基，
三十亿个碱基
，那其中2%。是基因，是有功能的基因。
嗯，
意思就是说这一些基因是可以制造蛋白质的指令。
嗯，
那可是另外那大概有1/3是与制造蛋白质毫无关系的这种插入子。
是
就是在一个有功能的基因中间，事实上有许多这一类没有意义的插入子。
嗯，
那然后其余的部分就是被分子遗传学家说成是暗物质的那一些所谓的伪基因。
嗯哼，
那伪基因是虚伪的伪，
是
那英文就是 pseudo gene。
是
那这篇文章里面就基本上跟我们介绍什么叫做伪基因。
等一下，我们先稍稍消化一下，因为这段时间进一段新闻。有趣的是，哎，宇宙2%。基因也2%，可是2%很有趣。100分只有2分，跟我小学的时候的数学成绩差不多。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期《科学人》杂志里面重要的文章《伪基因》。
呀，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人类基因组里面大概只有2%的碱基，它是直接跟制造蛋白质有关系。
是
那剩下的98%，那其中有大概1/3，是不带这个蛋白质编码的插入子。
嗯，
那剩下的接近70%，
嗯，
那大概用那个埃略特尔的一首著名的诗可以来形容，那就是荒原，
嗯
，wasteland。
是
那在这一片基因组里面的荒原里，那伪基因是最主要的。东西。
嗯，
那这整篇文章就是在介绍什么叫做伪基因。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伪基因那所使用的伪就是虚伪的伪。
嗯，
那假如我们再用白话的中文翻译的话，那就假基因。
嗯，
那过去一直都搞不清楚这些 胃基因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现在科学家有越来越多的知识，那发现胃基因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题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研究这个人体基因组的科学家兵分两路，那一路就是专门去研究那些有功能的基因，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可是另外一路去研究荒原里面的胃基因，那这个胃基因其实是经过研究以后发现，事实上可以有许多的新的资料关于整个基因组的演化，可以告诉我们，譬如说像灵长类在演化的过程中间，它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你知道其实非常有意思是在哪里的？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假如比较人与老鼠，基因组有功能的基因，那都一一互相对应，那个这个对应的程度是几乎是100%。
嗯哼，
那就是说，老鼠有的基因人类都有，人类有的基因老鼠都有。那最有趣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在这些胃基因。
哦，
那这个最有意思就是说，整个灵长类你会发现，它这个胃基因里面有许多的基因都是过去失去功能的基因，而这一些过去失去功能的基因里，与嗅觉有关的那些基因最多。
哦，
所以整个灵长类的演化是视觉发达，而这个嗅觉退化。那从胃基因里面你可以看出这个整个的演化的历史。
而且胃基因也表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是吧？那是在胃基因，这一点要记得，这句话记得很重要。
是，我想这一篇因为很复杂，所以我们大概只能介绍到这里。
好，那接下来还有专家，
对，封面故事，那是它叫做《迈向专家心智之路》，那它的副标题是《专家的能力从何而来》。那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介绍研究西洋棋的大师。那其实心理学家也研究天才或者研究特殊的人类的所谓的天赋或能力，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现代心理学兴起之前，我相信从18世纪开始，这个就有许多人想要研究天才、天赋、特殊的能力等等之类的。那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得到什么样子的具体的结论。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研究的对象不一样，然后也不容易量化。那因此我们就不大容易得到这个可以比较的一些结论。那现在认知心理学家他们去研究西洋棋大师，那研究西洋棋大师有几个好处，最重要的好处就是那西洋棋是有特殊的规范的，那现在西洋棋的棋谱那有悠久的历史。那这个而且研究西洋棋的棋谱你事实上可以做很好的量化，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研究100年前的西洋棋的大师跟现在的西洋棋的大师，他们在棋力的高下到底有什么差异，然后还有就是说利用这一些预测去研究我们目前的大师级、中级或是初级的棋手他们彼此间的差异，结果这一套结论啊，看起来他的预测的准确度非常的高，所以这个这篇文章就是利用西洋棋大师的研究结果来讨论那有许多人类的能力。那就我们经常很容易说脱口而出啊，这是天才。那像莫扎特从小就是天才，似乎已经是没有疑问的。
是。
那他什么叫做天才？天才就是生下来就会的。
嗯哼。
那这个也许他这个莫扎特在他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作曲了。那他生下来不需要练习，坐在钢琴前面，噼里啪啦一弹就是一首像是天乐的乐曲。
是。
等等之类的。那结果我们透过这一些西洋棋大师的研究，我们发现似乎不是这样，就是跟我们尝试所想象的完全相反。简单的讲，只用一句话来讲，那就是没有所谓的作曲或音乐、数学甚至下棋的这一类的天才。只有忍受特殊的训练达到很高水准的程度，这个过程中间你必须要忍受那种苦难的那种能力。
哎，简单的讲就是耐操了，就是耐操成天才，是不是？你不耐操，这你就挂点， 是吧？
大概耐操是真正的天赋，
越耐操到最耐操
就是大哥。任何一个我们在人文世界里面所尊崇的或甚至敬仰的那一些能力，
是
基本上大概都是要努力的锻炼才有能力发展出来，绝对不可能是天赋的或是天生的。
是，好的，接下来天才也破灭了、啊、我们接下来是我记得是季风对于或者是台风对于这个地形的影响，季风对于喜马拉雅山有重大的影响，
一点不错，
可是在对台风对台湾的山也有重大的影响。
对就是说这期科学人关于在地球科学方面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那就是季风移动了喜马拉雅山。
嗯哼，
那专门讨论季风跟喜马拉雅山的关系。那我觉得就是我由于喜马拉雅山虽然大家都很清楚，都知道有这个名字，可是距我们实在是太远、嗯、我还是介绍一下台湾好了。那我们特别请了台大地质科学系的主任兼所长陈宏宇教授替我们写了一篇台风地震如何改变台湾山脉。
嗯哼，
那这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一刚开始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人人都知道台湾岛的形成都是什么菲律宾板块挤压欧亚板块造成了今天台湾岛的模样。那我们也非常清楚，那台湾的中央山脉是在这个是板块运动之下的造山运动的产物。
嗯哼，
那我记得我们在这边也介绍过，台湾岛这个台湾岛事实上每一年都不断的上升。
嗯，
那这个上升的范围每一年是5到7毫米左右。
公里。
对，不是公里，
5到7公里啊，
毫米，
毫米，
用毫米，没有
不是厘米嘛？
对对对，公里没有错了。那可是台湾岛已经存在600万年以上了。
嗯哼，
所以你去计算吧，你算出来台湾应该有3万公尺以上的高山，
几万公尺都有了，对吧？可是没有。
嗯，所以那
最高3000多，
所以就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嗯，最高已经接近4000了。
是，
对，那所以这篇文章就在讨论这个问题。那简单来讲就是那这个台湾的地理位置。那台湾在这个热带与亚热带之间，每一年有非常丰沛的雨量，然后又有台风，因此这个侵蚀冲刷磕这个不断的磕这个雕磕石磕的地表。
嗯哼，
所以这个台湾的高山哈，事实上每一年的损耗率也相当大，所以这么样子相减以后。那台湾的高山才会只有今天的高度，而不是高达10000公尺以上的这个像是喜马拉雅山一样的高度。
是，稍后片刻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们介绍三则新的科技。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现场是王兆环，要我们先介绍日本发射间谍卫星，我说对了吗？
那一点不错，就是今天是911嘛，
对了，
昨天是911嘛，
是。
那昨天，日本宇宙航空开发机构，在种子岛发射光学2号情报搜集卫星。
嗯，
那事实上，他们在2003年，也就是整整3年以前，3月发射过2枚这一类的情报卫星，也就是间谍卫星了。
Uh-huh.
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专门收集北韩的情报。那公元2003年12月，那日本曾经试图发射另外2枚卫星，
嗯，
可是失败了。所以昨天发射的是第3枚。
是。
那这个不久，大概就是在几个月之内啊，在今年年底之前，日本还要再发射一枚雷达卫星。
嗯，
这样总共就有4枚间谍卫星
是
在这个地球上空。那现在日本有2枚同完全一样的光学卫星，昨天发射的是光学2号，所以它2003年3月发射过光学1号。
嗯哼，
所以现在这2枚光学这个情报卫星，事实上这个上面所装设的仪器是完全一样的。
嗯哼，
那它有2枚同样的光学卫星在地球上空运行，地球表面每个地方每一天它都会至少扫描一次。
嗯哼，
所以光学2号卫星的地面解析度，大约在1公尺左右，相对说起来哈，比美国的军用卫星要稍微逊色一些。 日本过去并没有全力发展太空科技，因为受到他自己宪法的影响，国内反对派的影响，还有日本，还有美国的压力。那假如要不是1998年开始北韩发射长城飞弹越过日本上空，
是
那这个日本不会惊醒，要去发展这种太空、这种所谓的太空科技。那、今年七月底，那南韩也针对北韩发射了这个阿里郎二号间谍卫星，
是
那卫星上装设的摄影机地面解析度也是1公尺。那、到底什么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照片上它这种卫星上面拍摄照片上
一个点，
它的一个点，
嗯哼，
那就相当于地面面积是1平方公尺。
是，
那这样子的解析度呢，是足以分辨军用卡车与私人卡车之间的差别。
是，
那当时北韩就发出了抗议声明，所以我们看看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北韩针对日本的间谍卫星发出了什么抗议声明。
嗯哼，是的。这个是一个军事的消息哈，也是一个科技的消息，跟我们坦白讲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关心国防，关心这个就区域安全的话，
不，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个消息，是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嗯，
因为我们一直都相信，像日本所制作的很多的光学产品都是相当高明的，
嗯，
那在世界上大概也只有德国可以跟它竞争。那这个在日本的这个。的数位相机也这个产业也相当的发达，
嗯，
产品也非常好。就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注意到为什么日本的间谍卫星居然配备的这个照相设备啊比美国的要差。
嗯哼，
这是使我注意到这个
是
消息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嗯，好，接下来是新型防弹衣。
对，那我们都知道，在九一以后，美国这个全力加强国防，国防科技。那这个现在就是由美国的兵工单位出资来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防弹衣，它正在申请专利。
嗯哼，
那传统的防弹衣基本上是有两层，那这个前面一层是这个陶瓷材料，那可以用来阻挡尖锐的子弹。
嗯哼，
后面一层呢是用胶质的这个塑胶层，来它可以阻挡比较钝的子弹。
嗯哼，
那这两层之间呢，那还有空气。所以那可是这种这个防弹衣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在于厚重。
嗯哼，
那美国陆军兵工单位出资研发的这一种新型的防弹衣呢，比较轻便，那它是由三层材料组成。
嗯哼，
那它层与层之间有空气，这不用说了。那它最外层还是陶瓷。
嗯哼，
最精彩的是中间这一层，中间这一层是铝层。
铝
、那可是它也可以使用其他的金属或其他的材质，可是最重要的，那这一个铝层呢，它是聪明的铝层，而不是普通的铝。那就是这一层铝呢，它事先经过处理过，
嗯，
那在它使得它像是我们这个平常小孩子玩的智慧拼图上面的许许多多的小的拼的块。
哦，那拼图板，
对，拼图块
puzzle，
那对对对，嗯，那个拼图块与拼图块之间啊，事实上都犬牙交错。
嗯哼，
就是先经过这么样子的处理，那它这个表面的陶瓷层受到这个尖锐的子弹撞击的时候，那这一个陶瓷层会向后退，
嗯，
撞到这一层这个铝。那这个铝在受到这个撞击的时候哈，它的这一些小的。这个像是拼图块一样的东西铝片呢，就会分离。
嗯哼，
分离了以后呢，就会准备捕捉撞碎了陶瓷层的这个弹头。
嗯哼，
那它这个小的铝片，它会主动的包上这一个弹头。
嗯哼。
包裹上了这个弹头，
那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那这个弹头假如是很尖锐的弹头的话，那中间这一层的薄的铝片包裹上去，就等于是把它的这个很尖锐的弹头变得很钝，
嗯，
而且又很软，然后它的第三层仍然是传统的胶质的塑胶层，
是
那胶质的塑胶层基本上是吸收力量的那一层，
嗯哼，
所以经过这么加上了这么一层以后啊，那这样子的防弹衣啊，它的防弹效果相当好，除了轻便以外，它挡得住步枪在1公尺之内发射的子弹
哦，
步枪哦，不是手枪，
步枪那个速度很高的，
步枪子弹的时速超过3000公里。
哇，所以，哎，那陈水扁会不会有意见啊？
这项发明，
这我担心呢、啊。
正在申请专利中。
哦，就还没有问世啊。那好，新型的抗菌药。
对，我想我们
还有两分钟，
我们谈过太多次了，就是使用抗生素会使，促使细菌产生抗药性。因此医界呢与医政单位不断的呼吁要慎用抗生素，因此一直有人在研发其他的抗菌药。
嗯哼，
例如科学家以氨基酸组成的人工分子阻止金黄色葡萄球菌制造两种毒素。那这种抗菌方式由于不以杀死细菌为目的，
是
那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使细菌产生抗药性。
嗯哼，
那沿着这个思路还有其他的抗菌方法。
嗯哼，
例如细菌致病的机制是释放毒素，但是每只细菌能够分泌的毒素非常的有限。那最佳的策略呢，那就是聚集成群以后再同时释放毒素。那于是细菌侵入生物体之后会透过传讯机制来侦查周围同类的数量，要是能够扰乱细菌之间的通讯，就能够阻止细菌致病，又不杀死细菌，
不让它聚集，还是让它聚集，
就是阻止它们彼此之间侦察到，所以即使它们聚集在一起，由于它们没有办法侦察到彼此，所以它们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使得它们放送毒素的时间调为一致
哦，
所以它们就
懂了。
相对说起来，它们就不会，
它还变成零的打。
一点不错，那这样子你也不必杀死它，所以你也不会、这个、
让它产生抗药的。
一点不错，
是的。
那不过制造这种分子哈、很费时间，科学家已经找到方法来制造这种分子。那制造这种分子很费时间，那可是问题是呢，那成效还要用实验来测来确定。
妈妈
现在找到一种新的方法，
总是在校门口等孩子放学，总是做好晚餐等爸爸下班，总是等到全家人入睡后才结束忙碌的一天。当健康亮起红灯，也是最后才发现。感谢辛苦的妈妈，新盛医学影像中心的全身医学影像健康检查，为妈妈的健康把关，照顾母亲辛劳的身体。新盛医学影像中心，2779-1111。
台北市购物压力真大哎，
空气脏，道路吵，心理压力真大。